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学习恩师好榜样，感谢恩师教化我。系列专题讲座之三：缘聚缘散，聚散坦然。上一节课说了师父老人家的缘聚缘散，这节课说说我自己的缘聚缘散，以及我从中学到了什么。从两个方面来说，一，我和佛门三位老师的缘。一，我和上觉下悟法师的缘。1991年7、8月份，我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就是从哈尔滨极乐寺请回了一尊观世音菩萨。我的好朋友问我，你怎么想起请观世音菩萨了呢？我说不知道，我没想过。如果现在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会这样回答：缘成熟了。我请观世音菩萨那年，我的工作单位是黑龙江省经济工作委员会，我在机关党委做党务工作，负责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工作。请了观音菩萨，心里高兴，可美了。到了单位，一点没保密，逢人就说：“我请观音菩萨了，可好了，有时间到我家去看看。”这事儿让我的主管主任知道了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是干啥的？你怎么宣传这个？”我跟主任说：“主任，观音菩萨可好了，不信哪天你到我家去看看。”弄得我的主任哭笑不得，可他没批评我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心想怎么样，说不定你也喜欢观音菩萨呢。把观音菩萨请回来了，下一步该干啥我不知道。我跟一个老大姐说，要是有人给指导一下就好了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大姐介绍我去见一位出家人，在极乐寺旁边一栋楼的一位居士家里见到了这位出家人。这是第一次直接面对出家人，他是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寺钟灵寺的住持上觉下悟法师。在我眼里，觉悟法师是一位长得瘦瘦小小、满脸沧桑可又一脸慈祥的小老头。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的长相怎么那么像我的爸爸。我定了定神，提醒自己别瞎想，他是法师。见面以后，法师没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说啥，就这么静静地坐着。我觉得挺不自在的。大约至少过了半个小时，法师终于说话了：“走，素云，上你家看看。”我大吃一惊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没工夫细想，把法师领到我家。法师先看了看我的住屋，又看了看供观音菩萨那个屋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：“素云，你家是佛化家庭。”我没听懂，不知啥叫佛化家庭。就是这一次见面，觉悟法师 在我家里给我受了三皈依，给我起了个法号叫昌净。事后有同学问我，师父为什么在你家里给你受三皈依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以为都是这样的。我和觉悟法师就是这样结的缘。有时我想，是观音菩萨给我和觉悟法师结的缘。如果我不请观音菩萨，我也不能认识觉悟法师呀。我1992年认识觉悟法师，老人家2012年4月12日，农历3月26日晚上7点40分圆寂了。20年，我印象中的觉悟法师就干一件事情，建钟灵寺，白手起家，全靠化缘，多难呐！好在有佛力加持，有龙天护法护佑，整整20年时间，寺院建成了，老人家走了。钟灵寺对觉悟法师来说，就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，我感受到了他的那种眷恋和不舍。有一次我去看师父，师父在寺院院子里种了几块小园子，伺候得干干净净，那个土就像是用梳子梳过一样。师父说，素云呐，你看我走了，谁种这个园子呀？我说，师父啊，你怎么连个园子都舍不得呢？你要放下呀。师父说，好好，放下放下。我觉得师父何尝是舍不得这几块小园子，他是舍不得这个寺院呢。师父走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，因为我不知道消息。当我得到消息赶到师父身边时，老人家已经走了3天了。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缘聚缘散，坦然面对吧。2022年农历3月26日是觉悟法师圆寂10周年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一转眼10年过去了，珍惜吧。我还有几个10年，你还有几个10年，明年我去钟灵寺拜祭师父。二，我和15世香根喇嘛教活佛的缘。15世香根喇嘛教活佛是我佛门中的第二位老师，这是一位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。大约是90几年吧，不是92年就是93年。我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，约我到道里森林街某某号去见一位从四川来的活佛。我告诉他，我去不了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他，我正在写一份向省里报告的材料，是急件，我抽不出时间。我的好朋友说，不行，你非去不可，你中午饭别吃了，现在你就下楼，我在省政府正门等你。真没办法，遇到这么一位这样霸道的好朋友，只好跟他去了。到了森林路某某号，这是一位居士家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屋里已经有10几个人了。活佛师父坐在床上，用很不流利的汉语给我们开示，手里拿着一个用花布条做成的甩子， 我给起的名字，时不时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甩几下。那一天，活佛师父开示的话，有的我听不懂，但凡是我听得懂的，都好像是针对我说的，也可能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着我吧。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很柔，但带着一种磁性，让人听起来很舒服。那一天，活佛师父给我们做了三皈依，发了三皈依证书，还给我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法名。我的法名叫达热拉姆，我好朋友的法名叫彭措拉姆。他对我说，素云，你的法名好听，咱俩换换呗。我说行。活佛师父听着了，说那不可以的。我问活佛师父，我的法名是什么意思？师父告诉我，那是观音菩萨的心咒。我仍然不懂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的好朋友说，这个活佛偏向你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，他说开示的时候是瞅着你说的，用那个甩子甩你头次数最多，给你起的法名好听。我望着我的好朋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隔了三年，活佛师父又一次来到哈尔滨，他带我们去松花江放生。那一次参加放生的人很多，大约有100多人吧，放了好多好多的鸟，放了好多好多的鱼，还有十只龟。这一次活佛师父来哈尔滨，我有三件事情弄不明白。第一件事情，活佛师父带我们逛海一百，大约有10几个人跟着师父，没买什么东西，就是走走看看，到最后买了一样东西，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就是那种把珍龟镶在玻璃里的工艺品。我怕说不明白，把实物拿来给大家看，可能今天忘带了，有时间给大家看看。师父让我们每人都买一个，我也买了一个，就是我说要给大家看的这个。为什么要买这个我不知道。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这次放生放10只龟，把龟放在江水里，他们往前游了一小段距离，就像谁喊口号行注目礼一样，把脖子挺起来朝岸上看，整齐划一，太奇怪了。更奇怪的是，行完注目礼，9只龟游走了，有1只龟爬上沙滩，趴在我左脚背上不下来，把他送下水，他又爬上来。这时，有一位同修对我说，这只龟和你有缘，你拿回家养着吧。我把这只龟拿回了家，可是第三天，龟死了，我和老伴子都很难过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厚葬了他。可是我始终没有弄明白，他既然和我有缘，怎么三天就死了呢？第三件事情， 15世香根喇嘛叫活佛，他是四川色达有名的藏传佛教的寺院住持金刚上师。他没教我们什么秘法，也没教我们持咒，尤其是这次来哈尔滨，他让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。我的大师兄不解其意，问活佛师父：“您是密宗金刚上师，为什么让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？”活佛师父回答：“读《无量寿经》好。”师兄让活佛师父写个字据，活佛师父就在一本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读《无量寿经》好，并签上了他的名字。这一次是活佛师父最后一次来哈尔滨，这一次从哈尔滨回四川色达不久，1998年12月25日农历十月初七，46岁的活佛师父圆寂了。活佛师父给他的弟子每人一份礼物，一条从他穿的袍子上面剪下来的黄色布条条，还有四颗粉红色的小粒粒，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甘露丸吧，是大师兄给我送来的，他说是师父嘱咐他送的。十五世香根喇嘛叫活佛，在藏汉佛教界里都有崇高的威望。在病重住院期间，四川省省长、成都市市长亲自去医院看望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发慰问电。活佛师父不是一般人，又是一般人。说他不一般，他在母亲怀他五个月的时候就被确认是灵通转世，还没出生就接受信众的供养。他出生时漫天彩虹，震雷炸响，妙香飘飘，遍地鲜花。他七个月的时候母亲去世，三岁时父亲去世，他成了孤儿，是姨妈把他抚养长大成人的。活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，他有大神通，又不视线神通。给大家讲两个有关活佛的小故事。故事一，有一天活佛带着一个侍者要过黄河，如果要走桥的话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有桥。活佛对侍者说，这里的河水很浅，我们就趟水过河吧。侍者看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水，吓得脸都变了。他说，这么深的水，这么大的浪，怎么趟水过河？活佛师父说，你闭上眼睛，我拉着你，我拉着你的手，让你睁眼，你再睁。当活佛师父让侍者睁开眼时，他们俩已经站在了黄河的对岸。这个场景，岸上有人看见了，他们看见两个人从对岸飘飞过来，惊得他们目瞪口呆。故事二，十年动乱期间， 活佛被抓进了监狱，抓他的人给活佛戴上了手铐，打了活佛两个嘴巴。当他一转身，手铐开了，哗啦一声掉在地上了。那个人一看，把手铐给活佛又戴上了，可他一转身，手铐又哗啦一声掉在地上了。这时那个人有点害怕了，怎么回事？他跟活佛说，我抓了100多个活佛、喇嘛、法王，没一个像你这样的，你是神还是鬼？我抓你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儿，你不要怪我，你要原谅我，你要保佑我。之后他把活佛放了，从此他成了活佛的信众护法。活佛是一个很谦虚的人，他跟我们说他是小人物，只不过发了个大愿而已。相比较一下，一个大人物把自己说成小人物，我们这些小人物非要把自己说成大人物，难道你说大就大了吗？说高就高了吗？非也，只能让你自己更渺小，还是谦虚一点吧。我和活佛师父的法缘只是短短的7年，7年里只见了2面，现在想起来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因为我感觉到这么多年活佛师父在冥冥中加持我、护佑我，感恩，深深的感恩。我前面说的当年没有搞明白的3件事情，这一次都找到答案了。第一件事情，活佛为什么带我们逛哈一百买龟？这是活佛师父在暗示他的弟子们他要归位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我拿回家的那只龟3天就死了？这是暗示我们活佛住世时间不长了。第三件事情，为什么让我们读无量寿经汇集本？这是告诉我们末法众生靠无量寿经得度，而且一定是这本汇集本。以他金刚上师的身份，以他在藏汉佛教界的崇高威望，他的这一举动非同一般，其深远意义不可测度，这真是佛佛道同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要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情。三，我和上净下空老法师的缘。我和上净下空老法师的缘，同修们都知道和熟悉，就是我和大家交流时说的那4种缘，即光碟缘、梦中缘、见面缘、师生缘。下面再简单和同学们说说这4种缘。一、光碟缘。2000年，我身患重病，生命危在旦夕，随时面临死亡。又因为药物过敏不能用药，真的是坐以待毙，静待死神的降临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得到了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和一套老法师讲无量寿经的光碟。书我没看，光碟我看了，不是我看懂了， 我是用这个来消磨这难熬的时间。我在光碟里认识了老法师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没想到看老法师讲经的光碟，一看就是20年。从此改变了我人生命运，就像感谢恩师教化我那首歌的歌词唱的那样，听师讲法20年，人生命运大转变。我以前说过，我那时听经不是一下子就听进去的，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开始是啥也听不懂，真是鸭子听了一窍不通。好在我是听不懂也听。我有两个好办法，至少对我来说是好办法。一是一张光碟听10遍，自己对号入座。哪怕一张光碟解决自己一个实际问题也好。二是听经找答案，注意力高度集中，听经效果好。在这之前，我生活在痛苦之中，心里有10万个为什么找不到答案，那种缠缚真是痛苦的煎熬啊。我为什么一听就是20年？是谁逼着我听吗？没有，是我听经受益了。我10万个为什么在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里都找到了答案。越听越爱听，20年都没有听够。至于还能听多少年我不知道，一切听阿弥陀佛安排吧。二，梦中缘。2010年春节前，我2次梦见了老法师。2次梦中间大约相隔20多天。第一次梦，梦见老法师静静地看着我，一句话不说，表情严肃但不失慈祥。我问师父，您为什么这样看我？您想和我说什么？师父没说话，不见了。我把这事和同修说了，他们说梦是心头想，你一定是想见师父了。可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对，我听经10年，从没起过去香港见师父的念头。有人对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去香港见师父？我说，天天和师父见面，还跑那么远干嘛？第二次梦，距第一次梦之后20多天，我又第二次梦见老法师，还是那样静静地看着我。和第一次不同的是，他的嘴在动，好像在说什么，但我听不到声音。我努力想听听他在说什么，可还是没听见。师父对我笑笑，招招手，不见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记下了这样4句话：净念相继念弥陀，空亦有来有亦空，五世佛陀一弟子，师承一脉去极乐。这就是梦中缘。三，见面缘。春节刚过不久，我接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电话，邀请我去香港见老法师。第一次电话我拒绝了，第二次电话我答应了。 就这样，2010年4月4日，我去香港见了师父。在这之后的10年，我十几次见老法师，包括随他老人家出国弘法，近距离亲近老法师，聆听老人家的教诲，感受他那圣者的风采。这就是我和老法师的见面缘。四，师生缘。我第一次去香港见师父，没有陌生感，没有距离感，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从他老人家的眼神里，我读到了两个字：慈爱。我找到了失去了24年的父爱，感到心里暖暖的。有同学跟我说：“师父对你真好。”从和老法师第一次见面到现在，整整10年了。10年来，我有这样4点体会和感受。我和老法师的缘，不是一生一世的缘。我和老法师的缘，是多生多劫的师生缘。今生有缘又相见，老师要领我回家了。老师的恩德无以回报，唯有今生成就报师恩。和佛门三位老师的缘说完了，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？觉不觉得我的运气和老法师一样好，遇到了三位名师？觉悟法师是修净土的，他告诉我读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念阿弥陀佛。十五世香根喇嘛教活佛，虽然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但他教我读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念阿弥陀佛佛号。上净下空老法师教我一门精进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足够了，我牢牢地记住了"足够了"这三个字，落实了这三个字就成功了。除了上面三位佛门法师，还有一位佛门法师也要说说，那就是上恒下安法师。大约是1993年前后吧，我的好朋友张求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从美国万佛城回来的尼僧，据说他是宣化上人的关门弟子。记得那是那年的农历4月初7下午，张秋打电话约我和另外两位好朋友去参加平房极乐精舍第二天4月初8的浴佛节。晚上下班以后，张秋、丽雅、彩霞和我四个好朋友在极乐精舍聚齐了，在那儿住了一宿，参加第二天的浴佛活动。恒安法师是极乐精舍的住持，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四个好朋友就住在恒安法师住的那个屋里。那个屋里有一张单人床，是恒安法师住的。还有另外一张单人床是他的侍者住的。除了两张单人床之外，还有一铺方方正正的小火炕。我和三个好朋友都住在这铺炕上。炕和法师的单人床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小过道。我们四个好朋友睡觉的位置顺序是法师安排的。 第一个是我在最边上，和法师的床仅一道之隔。第二个张求，第三个丽雅，第四个彩霞。因为第二天早晨3点钟遇佛，法师让他们10点多钟就睡下了。只有我和法师相对而坐，一直在聊着。法师说的话很多我都听不懂，出于礼貌吧，就听着吧。到了下半夜2点，我实在是困了，就对法师说，师父都2点了，咱们3点不是遇佛吗？您不睡一会儿吗？法师说，那就睡一会儿吧。那一晚上我只睡了不到1个小时。玉佛节活动结束后，法师又让我们4个留下来说会话。法师说，素云呐，你上我这儿来吧，帮助我做点事情。我现在手里有60万块钱，这些钱都给你。我对法师说，师父，我现在来不了，等我退休就过来，帮你种种菜园子，打扫卫生，这活儿我能干。我还问法师，师父，你干嘛要给我那么多钱呢？我不要钱。记得法师说了一句，做事是要用钱的。2000年，我病重病危，随时面临死亡。我姐姐不想让她从小就相依为命的唯一妹妹死去，就背着我到处找人给我算卦看病，她想救我。有一天姐姐去极乐精舍找当时的当家法师，求他救救我。这位法师是恒安法师的徒弟接班人，此时恒安法师已经圆寂了。因为我在病中没有去送恒安法师，这位法师跟我姐姐说，你妹妹说话不算数，答应老和尚的事儿不办，她能不得病吗？姐姐回来问我，小云呐，你答应极乐精舍老和尚什么了？某某法师说你说话不算数，答应老和尚的事儿没办，所以你得病了。听了姐姐的话，我仔细的回忆，我答应老和尚什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告诉姐姐，我答应老和尚，我退休以后到他那里去种菜园子和打扫卫生。可是我现在还没退休啊，5年以后我退休了一定会去的，我没有说话不算数的。姐姐说，不是这个，你答没答应去接恒安法师的班，去当极乐精舍的住持？听了这话我太惊讶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后来我问过张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张秋说，老和尚确实相中你了，想让你接他的班儿。老和尚表达的意思我们都听懂了，就你没听懂。你不想想，老和尚为什么要把60万元钱给你，怎么没给我们？听了这话我仰天长叹，天哪，老和尚，你选错人了，我哪是那块料啊，请您老人家原谅我，当年不懂您的心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和佛门老师的缘说完了，下面说说第二个问题，我和几位护法的缘。一，我和于世杰的缘。我和于世杰结缘于一卷儿录音带。2003年5月初，我的一个老同事王立之老师打电话给我， 说有一卷儿录音带效果不好，听不清楚，让我把它弄成文字给大家读。他把录音带送来的第二天，就打电话告诉我，吉林有个记者能做技术处理，说他们上我家来取。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比如我的第一张光碟《信念》就出自于他手，从此我成了名人，也成了盲人。到今年，于世杰在我身边已经18年了。这18年，他为弘扬正法、护持正法，特别是弘扬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默默无闻的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利益众生的工作。他极其敬业，不善张扬。这些年，你们看到的关于我的录音、录像以及文字材料，大多是出自他手。于世杰的身体状况很不好。2003年，我第一次看见他时，看他真有点活不起的样子。我家住在3楼，他说上不去。我问为什么，他告诉我，他心脏有2个洞。我说，一个洞都够呛，你这2个洞还活着是个奇迹。5、6年以前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身体状况很糟。医生说，如果光看他检查的结果，这个人不在人世了。我说，可你还活着，是个奇迹。这次他来六合小院做文字稿的中教，他告诉我，来前做了一次体检，15项指标亮红灯。我告诉他，亮15个红灯，你还活着是个奇迹。任务没完成呢，你得继续创造奇迹。生生死死的已经预演多次，继续演吧，演圆满了，功德无量。二，我和刁居士的缘。我和刁居士的缘，是她的丈夫齐树杰给接上的。2007年，齐树杰病危，有同修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见见老齐。我去了，那一天是阴历7月12。见到老齐，他坐起来，轻声对我说。大姐，送我一程。我告诉他我不会送往生，他就不再说话了。可能是缘分吧，老七往生还真是我送的，这是我第一次送往生。我是7月14日知道老七，7月18日往生，7月17日，老七告诉我，大姐，我明天走，那不正是7月18吗？我俩没有交流，难道是巧合吗？7月17日晚上7点钟，老齐留下了2条遗嘱。第一条，我的后事由刘大姐安排；第二条，家亲眷属不得靠前。如果说是我和刁居士的缘，不如说是我和老齐的缘更为确切。刁居士和我的缘，是老齐把他托付给我了，我受人之托，所以把刁居士带在身边。很惭愧，刁居士在我身边14年，做我的护法，至今念佛功夫不得力，所以我愧对老齐的托付。三，我和梁欣欣的缘。2010年10月，师父老人家慈悲，安排我到广州调整身体，由定弘师具体联系，安排我住在梁欣欣家。当时 定的是住2年。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，梁欣欣是热心肠人，热情好客。我们6个人单住一栋别墅，物质条件非常好。我这么多年过的是比较清贫的日子，所以对如此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，我不适应。2011年4月15日，我回到了哈尔滨，在欣欣那里只住了半年。不是我不守信用，没有住满2年，是欣欣的物质方面的供养，我无法接受。可我又说服不了他，他不知道我需要啥。他是个好人，他对我真的好，可是他不会护法。我虽然离开了广州，但是11年来，我和欣欣一直像姐妹一样。她很信任我这个大姐姐，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依赖。她很单纯、善良。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缺乏对人和事的辨别、判断能力，常常上当受骗，且不吸取教训。人家把她卖了，她还帮人数钱。四，我和菩提心的缘。2010年年底，菩提心和大连的几个同修到广州去看我，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。2016年，菩提心2次邀请我带老伴子到道场来，他要帮助我照顾老伴子。我知道照顾老伴子有多难，我不想给他添麻烦，谢绝了。2017年，菩提心第三次邀请，刁居士说：“这么真诚的邀请，不能再拒绝了。”我想，那就去住2个月吧。就这样，2017年6月20日，我们一行4人来到了这里。没想到一住就住到现在，都4年0.4个月了。我和菩提心的缘，应该是弘法和护法的缘吧。一个真正弘扬正法的人，遇到了一个真正护持正法的人；一个真正护持正法的人，遇到了一个真正弘扬正法的人，不容易啊，难得一遇啊。我和菩提心的相遇，这是天意，是阿弥陀佛的绝妙安排。他是几个护法中最会护法的。由于这样，这4年时间，我完成了第一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70集，《无量寿经》专题讲座33集，第二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100集，就这3个，一共203集。总计140多万次，如果加上其他讲座，应该近300集，超过200万次了。写稿、录音、录像是需要时间的，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。菩提心保证了我的时间，提供安静的环境，才使我有机会和同学们交流。他帮助我完成3个使命，功不可没。向师父老人家学习，坦然面对各种缘的聚聚散散，收获多多。用下面这些话表达我的感悟吧：善缘、恶缘都要了，坦然面对，不要跑。善缘恶缘自感召，不要怨天尤人了。善缘恶缘都是宝，助你成佛少不了。善缘恶缘都是因，千万别再分别了。 缘聚缘散，随缘去，千千万万别执着，坦然面对聚与散，弥陀自有妙安排。艰辛坎坷说不尽，历尽风雨仍淡然。待到使命完成时，法界遍开九品莲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